求弟兄弟要坐哪里？
哦，随便，
随便。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讲义？今天晚上呢，我们讲47讲。47讲，大家都有了。
有人
教
吗？
讲义那边还没讲义啊。今天是47。这多少了？到时候等下看看谁嫁进了没有的话给谁。
来了再说吧。
我们呢，上一次讲到便雅悯支派，是12个支派里边呢，第12个支派。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五呢，已经讲了一次。上个礼拜五是讲便雅悯个人，从便雅悯个人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得胜的生命是怎么产生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便雅悯支派的第二段啊，第二次啊。那么今天第二次呢，我们一面是讲义上面呢有家谱，还有呢便雅悯支派里面一些重要的人物啊。先说家谱吧啊。这个家谱啊，我们因为这个是看看就好了，不去多讲它。所以的第三点呢，立的家谱是比较简单的家谱，说便雅悯有几个儿子啊，你们看看啊，便雅悯的众子，比拉、亚斯比、亚西兰、苏番、胡番，一共几个啊？一共5个儿子啊。5个儿子以后呢，就发展成几个族，就是比拉族、伊斯比族、亚西兰族、还苏番族、胡番族。那这是很简单，但是呢，圣经里面还不只讲这些，还有更多的。所以我们呢，把其他的呢，圣经里面讲的便雅悯支派就是放在下面啊，就是那个父在父柱那里啊，父柱历代之上讲到便雅悯的支派呢，又比那个民数记里面讲的多一点啊。便雅悯从第7章6到12节记载他的家谱啊，那8章1到5节也记载他的家谱。再反过来，还有被掳之后，被掳的时候又讲到一些便雅悯的支派的家谱。那么还重要一点呢，就是最后一点啊，这历代志上第8章29节到40节里面，那个家谱呢讲的最多了啊。那这个家谱里面呢，最主要的有几个人物，几个人物我用比较粗的字体把它标出来的。所以你们看到几个粗的字体啊，一个是谁啊？扫罗，还有一个呢，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伊斯巴利啊。这个扫罗有几个儿子？扫罗他也讲到4个儿子啊，约拿单、莫吉苏亚、亚比纳达、伊斯巴利啊。那么其中呢，约拿单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伊斯巴利呢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约拿单有几个儿子？约拿单的儿子是米菲波舍等等等等啊。那么其中米菲波舍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很重要的话呢，我们在以后的几个讲里面呢，我们就会讲到这些便雅悯支派里面那些重要的人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回过头来呢，我们先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啊， 就毕阳明自拍当中重要的人物的最早出现一个，那就是四世纪里边的那个叫义父。好，那我们现在和弟兄姊妹，我们大家翻到圣经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到三十节，好不好？四世纪第三章，四世纪在约书亚记的后面，在路德记的前面。第三章从十二节读起，十二节到三十节。这反倒来我们就一起来念啊，十二节到三十节。以色列人又信耶和华，眼中看了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人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人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人十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义父，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人，义父打了一把良刃的剑，长一咒，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人，原来伊基人极其肥胖。义父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远靠近基甲坐实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所有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义父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义父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义父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微弱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却穿通了后身。义父就出到牛郎，义父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劫，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义父就逃跑了，经过坐实之地，逃到希腊，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用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的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各种太平八十年。好，到这里为止啊。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啊。当我们读过去了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印象啊？这里的主教呢叫什么名字啊？义父啊。这个义父呢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个世世啊。头一个世世是谁你们知道吧？啊， 额陀涅啊，那就记在四纪前面第二章、啊、那么一夫呢就是一生中第二个四世，四世的意思啊就是一个管理神的百姓，审判神的百姓，在神的百姓中间呢领头的掌权的，并且呢把以色列百姓呢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的啊，所以还没有王的时候，就大卫王还没出来啊，扫罗王都还没出来，在以色列国啊还没有王，还没有君王出现的时候啊，那是四世来管理以色列国的百姓的啊。那么第二个四世呢就是义父啊。那么这个讲到义父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来讲啊当时代的背景啊，就义父为什么神兴起义父呢？在义父那个时候啊，当时就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呢、啊，他们在怎样的一种光景之中啊？或者说，当时神的百姓面临到什么样的仇敌啊？我们来看看啊，刚才第十二节我们读起了啊，读下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碰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啊那就是、啊、当时、啊、有三方面的仇敌，一个是摩押王，还有呢啊亚门人的王和亚玛利人，就三方面的仇敌来攻打以色列百姓。那么特别是这里强调啊，那一个摩押王啊，摩押王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以色列人啊啊，因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被仇敌管辖呢？原因是什么？因为以色列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的神啊。是轻慢不得的啊！当我们眼我们在那所作所行的、啊、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啊，神就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就交在仇敌的手中啊，所以我们不敢随便得罪神啊，因为每一件事情都神在暗中查看啊。那么这里呢，三个主要的仇敌啊，摩押和亚门。你们摩押亚门代表什么？摩押亚门是怎么产生的？谁能够给我们讲一讲啊？哎，好，杰尼弗，你稍微多讲一点看看。就罗德两个女儿，就罗德和他两个女儿啊，在喝醉酒的时候，在山洞里边呢。就发生关系，那么两个女儿呢就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就是摩押，一个是亚门。所以这个是就是讲到一种肉体混乱的情形啊。所以摩押跟亚门呢就代表我们人肉体的情欲啊。这个人啊，假设肉体的情欲一旺盛，那么常常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带来审判，带来咒诅，带来痛苦，甚至于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得着的那种种的福分啊。那么还有一个仇敌叫什么什么人？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后代，雅各有两兄弟，孪生兄弟啊，一个雅各的哥哥以扫是吧？以扫呢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本来是以扫的长子，但是他为着什么失去长子的名分呢？他就是因为外面去打猎回来了之后，弄得精疲力尽了啊，他看见他的弟弟啊在那熬红豆汤，那么一说他这个是因为身体很疲倦，很想喝一碗汤嘛，他说弟弟你能不能把这个红豆汤给我喝？那么雅各就怎么样？雅各说好，红豆汤可以给你，但是呢 你要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么一嫂怎么说的？一嫂说，我死都快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意思啊？光是挂一个虚名啊，还是红豆汤比较实际一点啊。红豆汤喝了之后啊，哎，那个身体就健康起来，精神就勃勃了啊。所以呢，他就顾到现实，而忽略了神的福分。这个就代表啊，我们人啊，常常为着今天地上生活上的需要，而忽略掉在神面前呢，我们应该追求的那些属天的福分。所以这个亚玛的人呢，就以扫的后裔呢，就代表这是我们肉体被世界上的生活需要所霸占的光景啊。所以这三方面的处理啊，都是讲到肉体的各方面啊，肉体的情欲以及肉体被世界上的事物所吸引去啊，这些东西啊，都会叫我们啊失去在神面前福分。那么还有呢，特别要提到一个人啊，那个摩押王伊基人啊，伊基人一个特别的点，伊基人啊，伊基人翻成中文呢，他就是像牛犊一样啊，他是像牛犊，就代表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呀，叫初生之犊不怕虎啊，那就是啊啊，一般非常的刚强猛勇的啊，那什么都不顾了啊。啊，这个初生之犊啊，就不晓得厉害啊，就往前冲的啊。那个形容人呢、啊，我们天然生命，我们的强悍，很强悍，像初生之犊一样。这个义父那个义基人啊，这个义基人有个特点，你们读出来了没有？啊，哎，他很肥胖，这是第几节？你们看，哪一节圣经？第十七节。哎，原来。伊基人怎么样？圣经怎么说？极其肥胖，这句话呀，这个圣经啊，他讲这个是有意义的。这里不是讲到肉身的肥胖，当然他本来是肉身的肥胖，但圣经借着这个事呢，就讲到属灵的含义啊。因为伊基人是代表我们人肉体的情欲的啊，这个肉体的情欲很庞大。你们有没有碰见过一些人啊？哦，这个肉体发作起来是很厉害，很厉害，很讲得很可怕。我这一发起脾气来啊，好像打雷一样，那个吵起架来啊，那真是口不择言呐、啊，什么话都讲得出来。这个他有人一讲啊，讲的这个淋漓尽致啊，就把人家讲的呀、啊、什么呀、把人家讲的口。闭口无言了、并且呢叫人家被吓得发抖了、那么这是一方面脾气大，还有呢自大狂、我是这样，我有多少的财富，我得了几个博士，我怎样有什么成就。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特别讲到很自大的，就那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你们晓得吗？这个尼布加尼撒呀，他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把以色列国灭亡的，把犹大国灭亡的，所以这当巴比伦王啊一强盛起来，把犹大国吞灭掉之后啊，他变成当时啊欧亚一带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神呢就给他做一个梦，神叫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什么梦？你们谁记得啊？对，那等一下啊，先讲头一个梦啊。他这个梦啊，他一个看见一个像啊，是金的头，是不是啊？还有呢，银的肩膀和胸啊，还有呢铜的肚腹，还有呢踢的腿，还有半泥半踢的脚趾头啊。那么这个神启示他呢，你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呀，你不过是个金头，并且呢你马上呀要被马代波斯代替。马代波斯是那个 是那个是那个赢在胸膛跟旁边。还有呢，马代布斯呢在下旋要被希腊帝国代替，希腊帝国的一个铜的杜甫，然后呢希腊帝国呢要被罗马帝国所取代，罗马帝国就两脚踢腿啊。那么这个巴比伦王，好，你神在他手，你现在觉得自己很金贵啊，但是你不久就要被马代布斯所取代了。所以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不服气，他就造一个什么，这个全身是金的像，记得不记得，造一个大金像。造这个大金像干什么，就说我要改变历史。神说，我怎么说，我不过是一个头，然后呢越来越糟糕，变成铜的，变成银的，变成铁的，变成半铁半铁，我要维持到底啊！就是我这个巴比伦国啊，要一直到世世代代下去啊，永远是金的。并且呢他人家来拜，你看我巴比伦国大金像哦，从头到脚都是金子的，你看看这个金像多伟大呀，你们大家都来拜哦，如果不拜的话，要把你们呢丢在火药的里头啊，丢在火药里头。你看这个巴比伦王他知道不知道，很知道。然后呢刚才杰尼弗讲的，然后他一说第二个梦，因为他建造这个巴比伦王宫啊，巴比伦国都变得很伟大哦。那么好，神就给他又看见一个梦啊，他还没有还不是啊，巴比伦王一看见之后，他就宣告啊，他看啊，这个大巴比伦王国所建造的多么的伟大呀，震动他这是狂傲的话的时候啊，结果怎么样，天上的声音说，你马上啊，你的国都要灭亡，你呢怎么说的，要变成什么，要变成吃草如牛，被夜鹿跌死啊，还要被锁起来，被锁住啊。这个就是这个巴比伦王，这么这就自大了，这个就叫做这个肉体肥胖啊。我们这个人有的人就很自大的哦，你看有的人是自大的不得了的啊。那么还有的人呢，其他方面也觉得自己很肥胖，很大，财富很多啊，哦，地位很高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级人王啊，肉体大。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肉体发出出来，那么大的脾气，那么大的那种自大狂傲发出出来的时候，那神的百姓也遭殃了。那么当时以色列国呢，就是他们以色列呢就被摩押王，被还有谁，被亚门王，就被亚玛利王，这三方面的仇敌来攻打，这是背景。那么就在当以色列国被仇敌辖制了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时间不算短了，那么痛苦可想而知啊！然后呢，以色列人呢都求告耶和华，是以色列人求告耶和华的呢。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呢叫做义父。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晚上主要是我们来看义父啊，因为便雅悯支派里边呢，除了便雅悯本人之外，他的后裔里面呢，头一个出名的就是个义父。我们先来看看啊，义父这个名字的意思，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名字啊，都有它的含义在内啊。义父的名字呢，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联合，第二个意思呢是能力。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好好的思想啊，义父叫联合，又叫能力。那么从这两个名字的意思里边呢，我们来想想，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啊？弟兄姊妹，我们想啊，你希望不希望你这个基督徒做得很有能力？哎呀，我们常常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 我很想好好爱主。我们哪一个不想爱主的？我们哪一个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好好爱主，我们好好的跟随主，我们好好的服侍。好，特别像我们讲道的人或者灵会的人，他们很有能力啊，我们传福音很有能力。假使我一传福音哦，能够，凡是我带领福音的朋友们呢，我一讲他都得救，这个能力都好大呀，那都好。简立芬，你想不想这样？
想，
都想，都盼望，每一个人都盼望很有能力。但事实上呢，哎呀，我这是一点能力都没有。我带一个福音朋友们呢，带了几次啦，我也，你看我还花钱雇计程车，我还请他吃饭，结果他到现在还不清楚。这个是这个，我已经真是觉得，我已经花了好大好大力气，结果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我们常觉得，你看，我是要爱，连我要爱太太呀，常常我说我要好好爱太太，好好好爱儿女，但结果呢，偏偏给太太常常就发脾气，给儿女也叫儿女生气，所以家里面弄得很不快乐。所以这个基督徒啊，要成功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啊，有什么秘诀呢？昨天来给我们讲讲。我们基督徒那个得力的秘诀在哪里？基督得力的秘诀啊，在于什么？就在于与主联合在一起。就是啊，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话呀，你是绝对没有能力的。如果我们跟主和主联合在一起呀，主就是我们的能力，主就是我们灵里面的力量，我们生命的力量啊。所以主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葡萄树的比喻。主耶稣怎么说的？我是真葡萄树，你们呢？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边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呢就多结果子，这个果子啊有喜乐啊，有能力啊，有爱啊，有平安啊，哦，等等，这圣洁啊，通通都出来了，哦，好，所以这里主耶稣讲的比方啊，就是啊，我只要住在主里面和主联合在一起啊，你才会得着力量。还有就圣经也很好的啊。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啊，讲到啊，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他们呢，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乏力。那就等候耶和华，等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得着能力不在于自己。难是在于什么？难于和主连接在一起，就像葡萄树的枝子啊，住在葡萄树上一样。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啊讲一个比方啊，你看啊，这个灯泡为什么会亮？这个电风扇为什么会转动？这个电炉为什么会发热？啊，这个电话为什么会声音？啊？这个电瓶箱为什么会结冰？你想这个主要的动力从哪里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吗？主要的动力在哪样子吗？因为电能。假设你这个插头没有插在这个电源上，你想想电能会亮吗？假设你这个插头没有插在电源上，你这冰箱会结冰吗？都不行，连饭也煮不熟的啊！所以呢，必须要把插头插进去，并且接触不良就不行啊！要接触一定要很好。如果插头松掉了，接触不良的话呢，那就是电灯也不亮，电冰箱也不结冰，电炉也不发热，你煮饭也煮不起来，电风也不能吹。为什么呢？你看他们家里啊，这个大汉家里这个冰箱好好的，为什么我家里的冰箱就不怎么好啊？原来什么？我那个插头松掉了，自己还不知道。 那么今天基督徒的软弱，基督徒的失败是因为什么呢？今天基督徒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和主之间呢连接松掉了。本来是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应该连接的很紧，但基督徒没有和主连接的很紧，就松掉了。哎呀，我做基督徒做就太辛苦了，让我放松一下吧。哎，你放松一下，几天不祷告，几天不读圣经，不大和主交通，不大和主连接，那你怎么样？那就是慢慢就失败了。所以啊，基督徒得力的秘诀就在于我们与主连接在一起啊。这是第一个点呢，就讲到从名字方面来开始。第二个点，我们讲到义父所用的兵器。凡可你给我们讲讲看，义父所用的兵器是什么啊？良刃的剑，这是哪一节圣经？我们先看以四十节第三章啊，义父的本，这个本文这里啊，在哪一节啊？十六节，义父打了一把什么？打了一把良刃的剑，长一肘啊，还呢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好，那么凡哥，你现在讲细本来说。这个两刃的剑，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两刃的剑？
在那个希伯来书四章的十二节。
哎，他怎么念的？好，大家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啊。四章十二节，好，读一下。比一起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这是一个地方啊，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到神的道就是两刃的剑，还有一个地方。也讲到两刃的剑。启示录十九章，最后一卷。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五节，十九章。我们请答案给我们读一段。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杀裂飞，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木，并要传全能神耶路的九杖。
哎，这个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这个他是谁啊？他就是那个第十一节就是骑白马的那一位，名字叫做诚心真实，就是主耶稣啊。所以呢，这个利剑从主耶稣的口中出来啊，可以击杀列国。从主耶稣的口中出来的话，就像利剑一样，那就是神的道，就像利剑一样啊。所以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要给神的仇，要给仇敌打仗啊，我们最重要的兵器在是什么？要把神的话。你看看啊，主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主耶稣用什么来攻击撒旦？哎，主耶稣用对撒旦，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啊都变成饼。”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记得没有？你们说啊？好，哎，主要是他用圣经上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啊。那么撒旦又对他说了：“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啊，哎，你 把他带到高山上去，在高山上看见天下万国都在他面前。那么撒旦对耶稣说了，这个天下的万国啊，是交付给我的，你只要夫妇拜我，我就把天下万国都给你。主耶稣怎么说？哎，经上记着说啊，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啊，又用圣经上神的话来抵挡仇敌。然后撒旦又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去，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啊，你跳下去，如果跳下去一点都不碰伤那么高的房子啊，殿顶上跳下来几层楼高，哎，结果你不但被没有地死，被几乎没有地弹，连脚都没有碰伤，那么大家都认为你了不起。你看这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一点伤都没有，大家都会拜你了。主耶稣什么说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每一次啊，主的话都是用我们的利剑啊，所以神道啊，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啊，是两刃的利剑。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好好读读圣经。所以为什么要查经聚会呢？就是我们要懂得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呀，就藏在我们的心中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了啊。那个神的话，我们熟读了之后啊，它就成为我们的兵器，它就是我们的利器，它就我们成为武器，我们的剑啊。有一个小女孩了，信主了之后啊，她很高兴。哎呀，这主的爱临到她的身上，她现在信主得救了，她觉得做了神的儿女，她心中真是喜乐，天天在主面前赞美啊，在唱诗歌啊，欢喜的不得了。她有一个人问她：“哎，你是小女孩，嗯，你为什么那么快乐？”她说啊，因为主耶稣的手啊，就拯救了我了啊，所以主耶稣的手呢，就保护我、拯救我了，我就心里很喜乐啊，所以我就，因为主耶稣那个大能的手保护我、帮助我的话呢，所以我就不需要忧虑啊，我就天天很喜乐。那么那个人对他说：“哦，他你要小心喽，主耶稣的手多么大，你这个小女孩啊。”就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就像好像咱们一样哦，那么小小的小女孩，你要小心的跳啊跳啊，万一跳到缝里面，手指缝里面去啊，你掉下去了，你可惨了，你怎么办呢？哎，这个小女孩开始啊，她说是啊，主的手虽然是保护我，但是我那么小的人啊，在主耶稣这么大的手里面，主耶稣的手大，他的手指缝也大，万一我掉下去怎么办呢？那假设这个问题跟你来回答，你怎么办？这小女孩啊，她最后来开始她也很害怕，这时候掉下去怎么办？后来啊，她就想起一句圣经，这句圣经就是主耶稣说啊，他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这个葡萄树长在枝子上，我这个枝子长在葡萄树上，不会掉下去的啊！并且圣经另外的地方说啊，主耶稣呢是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主耶稣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不光是主耶稣的时候保护我，我并且就长在主耶稣身上了，我是主耶稣身上一个肢体。感谢赞美主，我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会不会掉下去？不会掉下去。所以呢，他本来害怕就没有了啊，他勇敢地往前去了。所以基督徒呢，要得神的话呀，要有相当熟悉、相当认识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呢，他把这个两刃的剑呢放在哪里啊？放在右腿上的衣服里面，并且呢，这个衣服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左手便利还是右手便利啊？左手便利。所以啊，左手跟右腿呢就比较拔出来比较容易。 我们现在讲啊，为什么说这个利剑呢放在他的右腿上衣服里面呢？右腿腿啊就代表我们的行动，衣服代表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生活表现。所以神的话呀，这个两刃的利剑呢要放在衣服里面的腿上，那就是说神的话呀不光是在聚会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读一读，我们念一念，我们听一听，还要怎么样？还要放在放进我们生活行动的里面。所以不要是我们自己都读读神的话，讲神的话呀，只是在教会里面讲一讲啊，回家去了之后呢，教会里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回到家呢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就不行啊。所以必须呢我们得着神的话要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日常的行动上面啊，就生活行动啊要神的话连接起来。比方说啊，主耶稣是我们的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哎，我来到聚会的时候听见弟兄们讲，哎，读圣经是要常常喜乐，但是我在家里面呢和我的太太谈起来，和我的那些同学谈起来，和那些朋友谈起来，哎，我常常就很忧愁，哎呀怎么办啊，我这个日子怎么过啊，啊，哎呀我这孩子不听话，在我心里担忧啊，哎呀我等到将来老了没人照顾我怎么办啊，我天天忧愁。那你想想你的神的话都到哪去了？主要是我们要喜乐，要不要还主要是不是什么啊，你们不要为什么明天忧虑啊，你们看看那个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放线，哎，它开得多美丽啊，你看天上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哎，你们的天父上天养活它，所以你们何必为明日忧虑呢？一日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呢，就是要在凡上信靠神，当靠主喜乐嘛，是吧？啊，应当义务挂虑，只要凡事啊，都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倒是大家都是教导的啊，但是呢，回到家里之后，哎，现在物价又涨了，你看。哎呀这个温哥华呀，你看以前呢我们20块钱可以买好多的菜，现在20块钱呢买多少东西啊，哎呀这个日子怎么过啊，我天天愁死了。你看看结果我们怎么样，你看是主的话呀没有放在我们的衣服个腿上，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啊就要让神的话来和我们调在一起啊，不能够听到的时候听到，回家去生活呢，还是好像一个没有神的话的人一样啊。所以这呢，他用左手便利啊，要从右腿把这个经常练习。所以神的话呢，就经常操练。我们读了神的话了之后啊，我们经常操练啊。我们在聚会呢，听到弟兄们讲道或者弟兄姊妹交通啊，哎。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生活里边呢。我们要在行动上行出来，放在腿上去，不要说行出来啊！你们雅各说什么？你们不要单单听到，还要怎么样？还要行道啊！是放在腿上的意思，就要行道；放在衣服里面，就要生活上表现出来啊！那么这样呢，能够在主的跟前呢，打美好的胜仗。好，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我们来看看义父那一天他走的道路。他走的道路呢，这我们要看看啊。我们看第十九节，那义父呢就把礼物啊，从十七节开始呢，他礼物啊 要献给摩押王，献给摩押王去嘛。那么十八节呢，义父献完礼物呢，便将带礼物人打发走了，自己呢却从靠近基甲卓斯之地回来。特别我们注意啊，他走的道路啊，从基甲那个卓斯之地回来啊。那我们看看啊，他走的道路啊是经过基甲那个地方的。后来另外一节圣经也是啊，是吧？好，到了第二十节、二十六节啊，他们单营的时候呢，义父就逃跑了，又经过卓斯之地，又是经过他基甲卓斯之地呀、就走。所以他从基甲那个地方走到，然后又从基甲之地再回，开始基甲之地啊，最后也是基甲之地。那么基甲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个我们要翻圣经了啊，我们要翻到约书亚记啊，就四十节的前面，约书亚记。第五章，前面翻几页就可以了啊。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五章第二节都写好了啊。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涂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群能打仗的勇士，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隔离，未得出埃及记以后，在旷野的路上受审的众民都没有受过隔离。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啊，国民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立足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与乃玉米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继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隔离。因为在路上约书亚才给他们行了隔离，就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血肉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下面这个小字基甲就是滚的意思啊。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就讲到基甲这个地方的初点啊。基甲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基甲就是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在那行了隔离啊，行了隔离就今天的一般的割包皮的意思了啊。那就是割包皮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们肉体呀从身上滚去了啊。所以这个滚呢，滚是代表要把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常常说发作的那些肉体呀从我们身上滚去，这个就十字架的经历啊，也就接受主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对付我们，让我们这个许多肉体的东西啊，刚才我们不是讲吗？我们的自大、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诡诈、我们的贪心、我们的嫉妒、我们的仇恨，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肉体那个大肉体啊里面所藏着的。这些东西在基督徒的手啊，是一个大程度的障碍了，就好像什么？好像一口玫瑰花啊，这个玫瑰花的花苞上啊，像是爬了很多的蚜虫。你想想看，这个玫瑰花开得好吗？就开不好了，都给那个营养都给蚜虫吃掉了，是玫瑰花难怪不好嘛啊。 这个基督徒啊，这个肉体在我们身上，哎呀，像那么蚜虫一样一直站在我们身上，你想想看，你的树林生命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吗？啊，所以就不行了。所以呢，沟约旦河代表主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而死，真是的不活嘛啊！所以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就除掉我们肉体的情欲来讲啊，要把我们肉体的情欲把它除掉。今天呢，我就发觉啊，很多基督徒啊，就是难处难在，我们太体贴肉体，我们太爱我们的肉体。你从何见得呢？比方说，假使有弟兄或者有姊妹，或者某某人啊，讲到我的一些缺点，我高兴不高兴？我就很不高兴。好，我到教会来聚会，弟兄姊妹还这样的批评我，还攻击我，下次不来了。假设一个弟兄，他都很好心好意来劝你，王弟兄啊，你应该怎样怎样的哦哦，他就给我很多建议。你为什么不劝你自己？你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我最讨厌别人来教训我，我还不知道还要你来教导我呀、你看看，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弟兄姊妹中间啊，在家庭里也好，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发生很多难处呢？这个难处啊，就在我们这个人他爱惜自己。有一个弟兄啊，一个很好的弟兄，他不在这里啊，他在另外一个州，他是很爱着，他就是啊，很爱着你的面子。有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好心好意的给他交通交通啊，哦，他的面子受不了，说王弟兄在骂我了。他对别的弟兄怎么说？王弟兄在骂我，叫我弄得不好意思。其实我根本就没意思要骂他。那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很难接受别人的一些教通。其实别的弟兄怎么对我呢，都是好意的。他给我交通是为了我的益处的，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肯。我觉得你是老几啊，还要爬到我头上来教训我？我性子黏着比你多。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信了很久了。你竟然呢来教导我，所以我就很不高兴。这个就是我这个人呢，肉体，这就是大肉体，这个肉体很肥胖，不能跟别人讲的，别人一讲的话，我就生气，所以难处就特别多啊。所以现在呢，从基家之地啊，就讲到我们要让基督的十字架滚去我们肉体的情欲。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姊妹来给我当面批评我，讲我的一些缺点。他当时讲什么话我现在都忘掉了，反正叫我听了很不舒服，我就心中很觉得很委屈，觉得很痛苦。那我就那个时候几十年二三十年之前，我去跟一个比我年长的弟兄，他属灵上比我也是长辈了啊，我去跟他交通。我说啊，你看一个姊妹给我这么讲我，我真受不了。那么那位弟兄就说，王弟兄啊，你要感谢主啊，因为啊那位姊妹啊能够讲你的缺点啊，这是主借着他来帮助你。因为我们这些人呢，自己不认识自己，我们还以为自己真是很各方面都很好，借着有一些弟兄或者一些姊妹能够把你的缺点讲出来啊，那是为着叫我们在主面前有好的学习啊。所以你应该，你看那位弟兄对我说，别的人啊只会在背后批评你，这个姊妹能够当面给你交通啊，那正是他是关心你了，是爱护你了，要不然人家还不管你了，你不好就让你不好去吧，能够当面来给你讲啊、 那是主特别恩典给你恩典，让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可以好好在主面前学习。就那一次之后啊，我就觉得是的，我应该谦卑下来，接受弟兄姊妹们的教导，尤其当他们讲到我一些缺点的时候，主啊，我当时很难受了，但是主会光照我，主说你这个弟兄啊，你平常不是祷告是主啊，我愿意被十字架跟上你，主啊，无论怎么样，你要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来修理我，来对付我，就像那个葡萄树的枝子，要把它修理干净，是吧？我都愿意啊！你无论带领我做什么样的，神家的功课呢，我都愿意好好的学习。我祷告时，那主说，你看你祷告时讲的那么好听，那么真正主给你量，给你一些功课，叫你学习的时候，你居然是用脚踢刺了，因为人家讲的话呀，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身上。主耶稣不是在保罗什么？保罗，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主耶稣说：“你看，你个王弟兄，你这个人啊，人家稍微对你一些难听的话，你就用脚踢刺了，要把这个刺踢了。”哎呀，那我就给主这么一提升，我觉得很惭愧。主啊，我这个人啊，真是祷告祷告的很好听，那真正事情临到我的时候呢，我就躲避了，我就不高兴了，我就不愿意了。所以那一天呢，主光照我，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所安排的这些环境，你让我在这学习这些功课。感谢赞美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就计价啊，这个就计价做事之地啊，要除掉我们身上的那些肉体，那些天然的生命，好叫主耶稣的形象呢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因为我们肉体对付的越多啊，主的形象呢，主的生命呢，在我们身上就越加增加。所以这个就叫这些义父所走的道路啊，经过祭家之地啊，我们都要宝贝了，我们要也让主带领我们走在祭家之地啊。还有第四点呢，讲到在密室里面的交通啊，我们看看啊，第十九节，我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啊，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怎么讲呢？十九节啊，自己一扶自己啊，从靠近基甲坐手自己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那么一扶来到王面前，王就独自一个人呢，坐在梁楼上。一扶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义父身变成左手啊，从右台上就拔出剑来刺入他的肚腹。那么剑疤呢就被肉夹住啊，他没有从王的肚腹里拔出来啊。那么并且呢穿过了他的后身，那义父就出到鱼笼，将楼门呢就进度关锁起来。这里我们看到啊，当义父要去给那摩押王伊基人交战的时候，他是要进到密室里去，把所有的人呢都把他关在外面，就单单留下他自己和义父两个人在交战。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的，你们祷告要怎么样？要祷告，你的不要行在人面前，要祷告什么呀？要祷告你的暗中的父，叫你的暗中的父查看啊。你们进食的时候呢，要行在暗中，是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天父在暗中查看了，就必然报答你。所以啊， 我们要和主的征战的时候啊，需要有和主之间就在密室里面的交通啊，在主面前单单我在主面前呢，就是和主在征战啊。你们记得啊，有一次啊，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事情啊，伊丽莎当他有一个苏念的寡妇告诉他儿子死掉的时候，伊丽莎怎么做的？我们翻翻这个圣经啊，我们得到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这撒母耳记下的前后面，第四章第十八节，现在是这样啊，十八节到二十节呢，就讲到我们简简单单好啊，因为这段时间比较长。这个孩子啊，那个妇人怀孕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呢，有一天呢，他到他父亲和他收割人那里啊，他就头痛，到下午呢就死掉了。好，然后二十一节我们看啊，二十一节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的丈夫说，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去见那个神人伊丽莎。好，然后我们跳过去啊，这个神人就伊丽莎了。伊丽莎看见这个苏念的寡妇啊，苏念的夫人就对那个仆人记下细说，看哪、苏念的夫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好，那么到二十八节啊，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伊丽莎吩咐记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不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问你安呢，也不要回答、把我的杖呢放在孩子脸上。但是呢，下面呢，记哈西去啊，到二到三十一节啊，记哈西去啊，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呢，却没有声音，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到了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就比较重要了。伊丽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扶在孩子身上，口对口，言对言，手对手，就扶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遍，走了一趟，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好，我们就走到这里啊。这里讲到碰见一个极大的难处，那个苏念妇人的儿子死掉了，那么他来求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做的事情呢，也是让这个孩子就躺在放在了床上，就关上门。他只有伊丽莎和这个孩子在一起呢，他就言对言，口对口的啊，彼此对彼此的啊，就在那里扶在他身上，结果呢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伊丽莎就把生命供应给他呀，他那个借着他供应生命，就把孩子从死亡里面就挽回过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有我们碰到许多危难的事情哦，自己觉得真是胜不过的时候，要怎么样？到主面前去祷告，要在密室里边，不要哇啦哇啦的叫许多人来参战啊，要单单你和主，主和你在一起。把你说碰见那个艰难的事情，把你说碰见说胜不过去的事情，来和主反交涉，来和主交通，这个密室里面的征战 啊，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功课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光在聚会里面祷告是，当聚会祷告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密室里面的祷告，对密室里面的征战是非常要紧。所以这义父呢，就因为在密室里面的交通，他就把那一群人啊一下就刺死了，啊，把仇敌直接死掉了。那么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啊，最后的结果，我们这到三章28-29了啊。哎，43章啊，哎，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一章，第三章，哎，28-29，哎，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用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有约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好，这里啊就讲到，不但把以基连王刺杀了，并且呢，啊，要把守住约旦河的渡口啊。就不让摩押有一个人逃脱的，那就讲到什么？就讲到我们对付仇敌啊，要不要给仇敌留任何一个机会？你说扫罗王啊，扫罗王曾经神给他做过一神吩咐他做一件事情，昨天记得不记得？神说要叫扫罗啊，就把境内的亚麻利人统统就杀掉。亚麻利人是我们的肉体嘛，这个扫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上来看记得吧，
他就把那个什么老罗跟他杀了，把那个好的留下了，把亚麻利王留下了，
对，他把病弱的那些看得不太好的就除掉，哎，把那个肥的牛羊骆驼呢，还要把亚麻利王呢倒是留下来了。那就像我们去对付仇敌，把那些坏的啊，比方我就偷些东西啊，我比方说我以往呢曾经贪污啦啊，以往呢我这个做过许多许多的不好的，那个不好的仇敌呢，我们把它对付掉。但是有的自己好的肉体就留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像扫罗所做的了。只把坏的除掉，好的东西又留下来，所以这个就能把仇敌啊就没有完全除尽。所以你想想看啊，你们家里有草坪的话，一块草地很好的草地，家事啊，哎，你们不喜欢那个蒲公英呢，那些野草啊，啊，野草就长在草地里面啊。光是剪草的时候啊，就把上面那个野草的剪掉了，剪那个蒲公英的根呢，还留在里面的话会怎么样？过两天的时候又长出来了，所以这个蒲公英，这个后来长了只要一个蒲公英留在草地上，这个蒲公英开花之后啊怎么样？
更多
它那个花呀。就像棉絮一样啊，到处吹，一吹一颗蒲公英变成几十克了，可能变成几百克了，啊，所以呢，你要把块草地肥置好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蒲公英连根都拔出来，啊，把野草连根拔掉，你这片草地也就长得绿绿的，很漂亮。所以基督徒属灵上也是一样，就是不容许任何一个仇敌留在我们的身上。这也是加拉太书说，啊，不要给肉体留地步，啊，我们都不要给肉体留地步，如果给肉体留下来地步的话呢，就是慢慢我蔓延开来，啊，好，那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关于义父的他的属灵的经历。朱弟兄，那边给我们教堂一点，
也没跑完，
主持妹妹交通，华子妹妹交通。嗯，雅各书第四章。旧约的新约的雅，新约的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这边讲的就是后悔。
哎。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肉体比魔鬼还可怕。那个，因为那个我们那个肉体啊，是我们自己，我们太爱我们自己，所以有时候就训练那个肉体。但是这个魔鬼也是一样啊，就是你们要顺服神。所以我们今天唱的是信而顺服，不要抵挡，对不对？讲的不要抵挡，就一定要去抵挡，因为一定要抵挡呢，这个魔鬼才会离开，才会离开，然后逃跑。第四章第七节，就是填写丑的东西，那个肉体啊，魔鬼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肉体，像黄金兄刚刚讲，保留那个好的，那个就变成了魔鬼。其实是我们招惹来的，是我们不肯把这个肉体交给鬼去，我们训练它。好的。觉得这个好的肉体是很麻烦的。
嗯，好，对，自己很欣赏，好，对。
对对对，因为那个舒服嘛，人家夸奖我，你怎么不舒服呢？一定舒服。对对，这个其实都是我，都是我。但是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今天叫什么，很多人叫面子自尊心，我觉得我们那个人的自尊心是个很怕很可怕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教育人要有自尊的，其实我们这个尊是从神给我们的尊，我们才是真的有尊啊，就是那个神才使人高升，不是你有了世界这些，如果有人用自己的学历，对，他的确是双博士，我真的很羡慕也佩服他，他们在知识上是没有话说的，在圣经上的知识也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你如果用你这个东西存在你里面，欢喜这个东西的话，你那个尊啊，是自己尊自己，别人不会尊的啊，所以我们常常不容许别人说我们，因为说不舒服。像刚刚王立雄举他那个例子，就是不舒服，是那个是刚好神是为我们。就是面前打量了这个人来增长我们的生命，只是我们一听我们就不喜欢了，我们喜欢听人家夸赞我们，尤其很会夸赞的人，有些人真的很会夸赞你的，他夸赞的不是很虚假的哦，他夸赞你的专长，夸赞你自己认为那个好的，比如说我真的喜欢你那个你那个性情里面这个什么，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他讲的是对，他也是真心的，但是我们就切切喜欢你，我们这个肉体里头是很可怕的，然后等到十字架来之后，我们就会说那个是魔鬼，其实不是。今天我们太多的人统统把我们遭受的东西归到魔鬼身上，我告诉你啊，魔鬼啊不是找我们这些人哦，魔鬼啊，太小了，他看不上的，
他不会找你，魔鬼不会找我们，是我们自己那个肉体里头那个自以为尊的那一部分，魔鬼懂了，魔鬼知道，也就是他会利用这个东西来利用你。我常常觉得是这样，所以哥林多书里头不是有讲，当人夸你的时候，其实就
小心
有祸了，
自恋人
是这样。所以要讲，务必抵挡，务必就是你不得不抵挡，一定要抵挡。可是我们头都晕了，怎么会抵挡呢？享受都来不及了，好陶醉呢。
丁立正刚才是白教徒，
他的意思我也有点体会，他就感觉到中国有句话叫苦口良药，凡是苦的东西才是良药，真正是很甜味的东西往往就是比毒药还毒。当然人体是需要一部分，其实我们吃的人很多病，说过去得病就是魔鬼上身，什么中邪，其实很多人自己给自己中邪。那你比如说一个人原来很穷的时候，他生活物质得不到保证，他很瘦，但是为了继续满足这个食品的需要，他继续不断的劳作，所以他身体的保持还算比较健壮。但是一旦到了加拿大，到了我们西方国家，就像非洲那些黑人来到这些地方，他本来是很劳苦的地方，很贫穷的地方，他是很瘦，一到这个地方糖尿病噔噔噔噔噔成倍的往上涨。为什么？他吃进去的东西太多了，太贪了，是吧？以为吃的越多越好，满足自己胃口，哎，我吃的很舒服痛快。你肝又干啥？有些提醒他，你不要吃那么多，吃多了对你不好。怎么饱？我觉得很舒服啊。这个舒服，慢慢的身体胖了，慢慢想动动不了了。等到他最后真想动的时候，他趴着呢，是吧？最后说我中邪了，魔鬼上身了。实际上他自己找自己麻烦，对吧？就是刚才这位姊妹讲，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话，要认识自己，尤其是对自己这些坏习惯。尤其脑子里的这种贪恋无所谓，对自己的放纵，这都是现代人慢慢迈向自杀的一条路子。那么你们还有一个很简单的设备，我们正常人吃东西满足，你说是可以理解，肚子饿要吃东西，那为什么有人去吃毒品呢？对不对？他实际上是从我感觉一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灵魂空虚，他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他想要得到一种放松，他靠那个药来治疗，这是一种。再一种呢是无知，缺乏圣灵，缺乏正常的理性。比如说年轻的学生，他吃那个止咳糖药水啊，真的好玩，就是吃点会镇定一下，迷迷糊糊的日子混得还挺不错。结果一支、两支、三支、七支、八支，一下一个月，在中国居然有一些学生一个月可以吃几千块钱的止咳水，止咳糖水啊，
上瘾，
越吃越
上瘾
了，止咳的，它是有吗啡的东西在里头，
有吗啡，
就中跟加拿大的大麻一样。所以我感觉加拿大有点不理解，就是居然大麻是一种药物，为什么还可以让它合法化，让人家想喝想抽多少抽多少，不但怎么样还合法了。你要吸毒，我不叫你戒毒，我给你毒品，这玩意儿不是往死里整吗？不是，
香烟也是吗？香烟差不多啊，
香烟还现在还有好处，给它高征税，比中国的香烟还要少一点，另外上面贴的都是难看的，一看就叫你恶心的。中国的那些香烟挺漂亮的包装，看得挺美，什么双喜啦、牡丹啦，看起来挺诱惑人的。所以这里头在属灵的征战，我有感觉，就是说，
我也写这个吸烟有关
系，感觉也要警惕一点，就是说呢，千万不要放纵自己，不要以为是好的东西，我多吃一点没关系，今天多一点可能不见得有什么事，明天多一点，后天再多一点，那慢慢就叫什么，习惯成自然了，那最后就到了一个量变到质变。
好，我们今天就教堂到这里好吧，时间已经够一点啊，我们还是请朱弟兄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
感谢主，
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在聆听圣经的话。主啊，你知道我们就是渴慕你话语的，因为我们身体的状况，我有葡萄枝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的生命才有养分，我们才能源源不断的从树里面吸收我们今天的养分。
阿门。
主啊，求你是我们在大马张口的时候，你就充满我们，使我们里面满有你话语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和你紧紧的联合在一起。
阿妹，
我们也深深的知道，我们立了你就不能做事，因为你是造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生命的每个器械都在你的手中，求主是我们
先验证
在你里面得到更加丰富的养分，接受圣灵的鼓励，在各样自己的生活上能够见证你的荣耀。谢谢我们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用你赐给我们生命，这是我们里面的老生命，真正彰显出神的形象和荣耀。
圣经的话是真理，
谢谢我们。那么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下个礼拜五呢，我们要查读便雅悯支派里面一个伟大的人，大家都知道是扫罗。
扫罗，
叫扫罗。你和你们两个可以叫什么？你也可以叫什么？
我很多人都是我是之前一直就参加的聚会，不过现在回来了，所以我很短在这里。三年以后就回国了。
哦，在哪个地方？
我们是广东的。那本讲得很好，
因为几位两个对在来在来在来教书
好，看到我这个漂亮。